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第一次来到一个教会，看见我们的传道人真是多才多艺啊！哇，又是指挥，又是变调，又是独唱，又是指挥，哈哈，啊，真是一种境界啊！我们今天晚上来讲人生的境界啊。那今天晚上我给大家来开始的一个系列吧，应该叫。三次啊，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和星期天的上午，明天下午呢会讲一堂啊，或者是跟大家讨论，或者是讲一堂啊，也是很多人非常困惑，也是非常需要也是非常热衷的一个题目。那个使者的这个书房做过一个调研，就是调研2000人，问北美的华人。如果要出一本书，你们最希望出的一本书是什么？那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回答就是希望出一本书叫《明白神的旨意》啊。那这个题目我讲了20年啊，那现在一直在写书呢，就写不出来，因为没有时间啊。大家可以为我祷告啊，我盼望呢，这个明天下午也能够回答很多人的问题。那我们这个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讲到信仰人生的三重的境界。那简单的说呢，我们是讲三个的不同的层面一个叫做经历神同在的生活这是一重的境界。第二呢，我们是讲认识神同在的这个生活，不单是要经历，而且要认识。光有经历没有认识不行。光有理论没有实践，没有实际的经验也不行。接着，我们很多的人的很多的困惑，都是在对这个信仰到底它是有多么真实的，或者带有真理性的这个体系。第二，这个真理的体系到底对我们的人生有多大的这个指导或者价值，或者讲得通俗一点，信耶稣有什么好处这是很多人。都问的这样的问题，这些盼望我们在这几天的这个分享跟大家一起的交谈当中，我们可以呢多少从这些的圣经的这个教导，从给大家的一些的这些的经验的分享，都可以来回答这些问题。第三，当然是最深也最难也是最成熟的，就是要住在神的同在。这里面就讲到几件的事情：第一是神的同在，第二是一种的生活，第三它有不同的这样的层面的、方面的、层次的这样的一种的不断的追求。什么叫做生活的境界？我们说简单的来说呢，是从三个方面，我们简单的、直观的来思考，它是一种理想中的。最佳的一种的状况，这叫境界。第二呢，它是一种追求中的愿景或者是向往的目标。第三，它在不断的这样的历程当中，它渐渐趋向于一种老练和成熟，这个叫境界。就是到了一种不断的向往、不断的追求，到了一种的非常成熟老练的这样的一种情形。那我们讲到人生的。整个的过程从年轻追求到事业有成，到一直到这个人生都有很多的建树，甚至有很多的见识，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历程。这样的历程会不断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这样一种的渴望，有这样的一种的愿意被别人认同感，或者愿意在我们自身的生活的各个层面有所的表现。表明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的人生是有价值，是到了某种的一种的境界，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我们人自己的定义是怎么样一种的境界，我们在可以说在人类的历史也好，或者从我们所经验过的各种的阅读或者各种的阅历的里面。我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人生的意义，或者整个的人生的最核心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假设我们哪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不变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天的认识。那当然今天我们主要不是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说在人生的追求的境界里面，其实最核心最深的最高的是对于神的认识，是我们整个人的人生，我们的生活跟有没有神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基督徒，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来到教会，我自己也是在信仰的道路上也是走了很久，我是1979年信耶稣的，那个时候还是可以说在还没有上大学我高中毕业以后下农村，我是下乡知青在小学的时候呢，我是属于红小兵时代的人我年龄呢不够红卫兵，但是我是红小兵那么在整个的这样的追求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我和我那一代的人是所谓的追求真理的一代的人，正是因为是这样，我们认为我们是失去的一代，我们好像没有追求到真理。所以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一直走到今天1979年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来看到所有的人生的最高的境界是跟神发生关系最高的境界是回答这样的问题，是经验这样的问题，是来表明这样的问题到底有没有神，有神又如何，有神对我们的生命又是如何所以呢是基于与神同在的这样的神人关系。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简单的来看一段圣经，是新约圣经里面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好不好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那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有几件事情。第一，就是人到神面前来必须要信有神，但是这里讲到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就有一种可能到神面前来的人不一定信有神因为神是一位客观的这一位的主体，有的时候我们到教会了我们不一定相信有神，虽然我们去了教会，有的时候中国人也拜神，但是他不一定相信有神，他只是有这个心愿是这样。这里讲到人必须要有信仰、信心和对上帝的这样的信念。那人如果没有信仰或信念或者信心，就不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与神同在的生活，或者我们说这一次的主题是讲到人生的三重的境界，或者与神同在的三重的境界，它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的概念或者这样的一种的体验是要相信有神。那当然我们会回答这个问题，如何的相信，我们到底相信的障碍在哪里。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要相信有神这里讲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但是讲到信神还不够，还要信第二件事情，是相信你到他神到神面前来，你寻求他，他一定会给你一个赏赐。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把它讲得绝对一点，讲得通俗一点，只要你每次到神面前来，你愿意，你相信他，他一定给你一个礼物，但是不一定是物质的，但是很可能又是物质的，你不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有的时候你忧伤，他可能给你喜乐，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很悲哀，他给你有盼望，有的时候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非常多的问题，他给你出路和答案，所有的这一切都叫神给我们的礼物。所以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非常重要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次到神面前来，什么叫做到神面前来？我祷告算是到神面前来，我来到教会算是到神面前来，我来今天晚上来听到也是来到神面前，我在里面默默的祈祷也是来到神面前，不拘形式不拘一格， 但是我来到神面前要相信有神，第一，第二，还要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一个礼物。俗话说啊，头上三尺有神明，是不是？我们的中国的古话都说。还有孔子说祭如战，你如果要祭天，你如果要祭神，你要想象他好像在这里一样，这是中国的古话所说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的自古以来的人生里面的本来的这样的心愿，这样的意念，事实上跟圣经上是有某种程度的吻合，就是只要你真实的诚心的来到神面前，你要相信，或者你至少愿意要相信他在，他存在，他同在。不但是如此，你在这样的一种情形向他来靠近，向他来祈求，来到他面前，对吧？来到他面前，你的心来到他面前，他一定会给你一个礼物，这是千真万确的。那这一次借着三堂四堂的这个分享，我可以让大家来真实的来体验，来感受神是如何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来他也来寻找我们，他也来赏赐我们这段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第一重的境界第一重的境界是今天晚上我们来讲经历神同在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都愿意来经验或者来感受，借着这样的经验和感受来了解，来明白一个超自然的或者这样一个神明或者所谓的上帝的这样的同在。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这个方面，就是来主要是从直接的经验上，明天晚上我们要来讲认识上，那我们会讲很多的到底如何的认识神的同在，它的原理在哪里，圣经的根据在哪里，我们人是经验又在哪里，主要是所以今天晚上主要是在这个方面。我们讲到你去听教会里面很多人的见证，无论是基督徒讲什么样的见证，你去看很多的书，你去听很多的录音特别在湾区教会很多，基本上讲到经历神的同在，无外乎是三大的类别。第一呢，他们讲到的个人的见证也好，经历也好，看到的书也好，都是讲到神有一个奇妙的作为，神有一个奇妙的作为临到他，无论是他的健康，无论他的工作，无论他的家庭，无论他的儿女，奇妙的作为。我们很多的人从中国大陆来，我也是这样，我们以前都不相信上帝的我的家庭的背景，我父母是基督徒，但是呢，我是红小兵，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要跟家庭彻底的决裂，对不对所以呢，我非常的恼怒我的父母非常的气愤我的父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信迷信的一个家庭因为呢他们是相信这样一位上帝是不存在的。但是到了最后，我发现其实他们给我带来的是真理，他们给我带来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乃是上帝的存在。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都是从中国大陆背景来的，我们是在一个无神论的背景里成长生活工作的，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整个的人的这个精神的支柱完全是被这个摧毁的，是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是讲到当很多的人为什么来到教会，为什么信主，是因为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是因为健康，有的时候因为学业，有的时候因为生孩子，有的时候因为夫妻的关系等等，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奇妙的经历。第二，也有的人不一定是因为神做了一件事情，是突然的读到圣经，唱到诗歌里面，突然的有一种的启示，一种的感悟，是从来没有感受到，从来没有明白到这么深这么透的一种的，好像对世人对世界的一种的深透的看法，我们把它叫做神超然的启示。第三，你去看很多的见证，你去听很多的讲道，你去听很多你周围的基督徒的这样的一种的他们的分享， 是他们的人生被神翻了转啊，就叫翻转了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低落、低沉、迷失啊，这个忧郁症啊、自杀等等啊，或者是完全进入一种人的一种的困境，人生被翻转。所以你去听这样的见证，看这样的见证，基本上我们可以说经历上帝啊，经历上帝的存在同在，多半是在这三个的方面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是讲到呢啊，经历神的同在，在这三个方面给我们很多的人带来啊一种啊新的一种的认识，新的一种的感受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在这样的经历里面，不断的在追求，不断的在体验，就成为一种的生活，就是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慢慢慢慢，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认识它的存在和它的同在啊。好，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圣经当中保罗的例子啊，简单的来看，我们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在《使徒行传》的里面第九章，我们很快的看，特别是看那个啊 highlight 啊黄啊，这个就是加了这个黄颜色的啊这样的啊段落，是讲到保罗的名字原来叫扫罗，他原来是迫害基督徒的，他经常啊是向啊基督徒说威胁的话，而且呢。啊，把基督徒呢都抓到啊这个监牢里面去啊！但是有一天他在行路的时候，在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他在走路的时候，突然天上有光四面照着他，并且有声音啊来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那么他就说：“你是谁？”啊，那么。啊，这个天上的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保罗、扫罗在当时就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啊，他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那我们可以看到，当这样的话在对他讲话的时候，耶稣在对他讲话的时候，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并且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他旁边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看不见人，这个叫什么？经历神奇妙的事。换句话说，我们一起在行走，突然听见有声音对人说话，但是看不见人，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是吧？好，后来啊，我们看后来在同时，我们如果把这个用好莱坞的电影镜头一转，耶稣在这里对保罗说话啊，保罗说话以后，保罗就起来，别人就拉着他的手进了大马色的城内，三日不能看见，不能吃也不能喝，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看见啊。镜头一转，耶稣又在异象中对另外一个人说话，一个基督徒叫亚拿尼亚，他说：“亚拿尼亚，亚拿尼亚说，主，我在这里。”他说：“你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去访问一个人叫扫罗，他正在祷告。”换句话说，耶稣说：“差遣另外一个人要去对扫罗啊去说话，去医治，去解救他啊。”所以亚拿尼亚就去了。去了以后，他看进了那个家，看见扫罗，就为他祷告。就跟他讲，是耶稣打发我来，这样为他一祷告，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这个叫什么？经历恩典的拯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扫罗啊，他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结果他看不见了，也不能吃也不能喝，好像这个中国武打啊，中国的那个武打叫做什么？点穴，是不是？我们经常看见中国的武打里面，对，不不不啊，对不对？一点穴，这个人就僵住了，是不是？啊，好像耶稣就点了他的穴，啊，叫他不能吃，也不能喝，也不能看见，直到耶稣差遣亚拿尼亚来解了他的穴，他就鳞片掉下来，也能吃饭。你看见没有？ 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些这个武打的电影里面讲到中国的武功有点穴锁住了这个人啊，这个是就讲到耶稣差遣人来解他的这个穴啊，他就吃了饭，结果呢完了以后他就传讲耶稣了，他就成了基督徒了，他就去传耶稣了，这个叫什么？经历超然的启示，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他原来认为他逼迫基督徒是替天行道，但是直到天向他打开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这个耶稣啊，你以为你在替天行道，其实你在背道而驰啊，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看见扫罗就经历了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件事情，他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他经历了神超然的启示，他也经历了神恩典的拯救，对吧？好，刚才是举了这个例子，我们讲到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验和体验，都使我们的人生有个翻转，有个生命有个翻转。那我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经历神奇妙的作为，超然的启示，恩典的拯救，我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啊。但是这个转折点可以说最重要的转折点啊，是在我自己的一个婚姻的见证啊。那我刚才讲到我信主信耶稣，我是1979年啊信耶稣，那是到了文革的后期，1976年毛泽东去世，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四人帮倒台，林彪事件，整个的我这个人像一个被一个重磅的炸弹炸醒了一样啊！要讲到原来我所追求的，我所一直向往的这样的一种的主席和主义，原来都是空的。对我来说，我整个的人啊，真是在一个极度的一个忧郁的里面，一个恐惧的里面，我觉得我这个人完全就没有希望了。那在那个时候啊，我父母向我来传福音的时候，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也是下乡知青，也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出路啊。这个当时下乡知青也准备在乡下娶媳妇啊，这个大家都回城了，我回不去啊。但是一算，别人跟我一算，好贵啊，娶一个媳妇啊，这个造一个房子，这个前厢房后厢房一算，我根本没这个钱，对吧？那个时候走投无路，信仰也没有路，生活也没有路，对吧？那个时候这个我的父亲就向我传福音来讲这个耶稣我那个时候真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看到他白发苍苍，满脸的慈祥的这样的笑容，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不孝之子，我愿意呢在我的父亲面前尽一次孝心因为我们下农村呢，这个生活是很艰难的因为工作了一天八个小时就是2毛8分钱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每天要抽三包烟买一包烟呢2毛8分钱，还没有火柴，还要借火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常常回去打牙祭但是打牙祭呢，回去打牙祭，过一段时间回家里，父母都跟我做很好吃的，但是呢，吃的时候很痛快，吃完就很痛苦，因为他们又要跟我讲耶稣了，但是有一次，我就是在79年那天晚上，我父亲在跟我传福音，在跟我讲耶稣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我就想，我是一个不孝之子但是我愿意来尽一次孝心。来听他，认真的听他讲这一位耶稣。那么我的父亲就讲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得着。他说今天晚上如果上帝，你去祷告上帝，上帝没有向你显现，我再也不跟你讲这个福音了。我当时听得很高兴。因为最后一次你如果不灵的话呢，你也不要来麻烦我了，啰嗦了，对吧？所以但是那天晚上事实上我也走投无路了我是觉得到了人生到了这个时候，精神信仰所有的崩溃我是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那天晚上 我还记得是1979年哪一月我就不知道了，不记得了。我就把关上灯，关上门，但是呢，敞开自己的心门，我向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我甚至觉得跟你这样祷告是荒唐的。但是如果你真是存在，那你一定是超越时空的一位上帝。如果你真实的存在，求你用我能够明白的语言来让我认识你啊，因为我没有办法认识你，从的理性的里面我没有办法认识你，是肉眼看不见的，对不对啊？所以我那个祷告，那一天晚上的祷告，就是像一个在灰尘当中的这样一个微小的一个声音发出了急救的信号啊。那天晚上的祷告，没有想到两个星期以后，我的生命就发生了急剧的戏剧般的转变。那我就知道奇迹发生了，我就知道有上帝。因为我那个时候每天要抽三包烟，每天要 喝半斤白酒我是这样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整个的生命在开始转变。第一个转变，我就是发现我每一天所明白的道理，我每一天心智当中所开启的对一些根本我自己无法明白的一些的事情，我发现越来越明白。我发现我发现我昨天比前天更有智慧。我发现我今天比昨天更有智慧。我发现我以前的很多的这些人的观念，像那个电脑的清盘洗盘洗掉了，一天一天的洗掉。我发现我每一天都下载一些新的一些的认识和启示，是我从来自己不知道的。我就知道这是超自然的现象，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发现我在内心深处有一个极其深层的像回家一样的平安，是我从来没有经历到的。我突然想到，我出生的名字不叫祝建，我出生的名字户口上是叫祝平安，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名字不能用了，而且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有个电影，经常电影里面看完电影以后，小朋友就拿着锅盖在我的家门口就在那里敲平安无事咯，平安无事咯所以呢惹得我们家里很烦呢，很不喜欢这个名字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名字也不能用因为呢它是一个不是一个革命的名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当我信耶稣以后，我心里没有深深的平安，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我就知道这是超自然的现象，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经历但是我自己在信主之后有一个最大的苦恼，信耶稣以后1979年信主以后最大的一个苦恼，就是这位上帝是看不见的，肉眼看不见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给他和他擦肩而过，我也不知道我真正是不是遇见过他，我的祷告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真正的听见，我不知道。所以对我来说很大的苦恼。所以我说如果这样一位上帝的话，对我来说是很恐惧的。为什么呢？他可能又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可能又是一个什么主义，他可能又是一个迷信，又是个宗教，又是一个一厢情愿。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疑问那我就在当时我也有这样一个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我愿意来真实的经历他，因为圣经上说他是我们的天父，他如果真是我们的天父，他一定知道我们的需要，没有父母不知道儿女的需要，没有我也相信这样一个天父不是要跟儿女捉迷藏说我在这儿我们又跑过去说你在哪，然后他又说我们在这儿然后说你在哪，那三次我们就哭起来不玩了，是不是对不对？我们人是有限的，是吧？所以他一定是愿意来把他自己显现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所以我就想到一定有一件事情，或者一定有一些的方面是我们不知道跟他如何的连接，跟他如何的来这样的来体验来经历这一位神所以我当时的就起了这样的一个愿望， 就是我愿意把我的人生的大事交给他，小事就不要交了，小事可能他也管不着了，他太忙了，对吧？我愿意把大事交给他，大事交给他的时候，我愿意来真正的来经历他。那什么大事呢？当时就想到婚姻啊，那个时候我正在读大学，在武汉大学，对吧？那是讲到人有谈恋爱的需要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为自己的婚姻祷告，我说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愿你为我预备一位配偶，不是一厢情愿，不是一见钟情，而是真实的有见证人的，是从天上来的啊！我就为自己这个祷告，对吧？这个祷告啊，一个祷告我就祷告了五年，真是还是很压力很大的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说很多的这个疑惑的，对吧？那在在祷告，一直在祷告，祷告到五年的时候，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去问一位这个带领我的这样一位老师，一位属灵的教会的一位长者，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这么难认识上帝，为什么这么难？他说，你在神面前祷告为你的婚姻，你具体祷告什么呢？我说还要具体祷告吗？就求上帝给我一位就可以了。管他是什么样子，你要给我一句，就让我知道这是从上帝来的啊，就是这样。他说你这样的祷告不够具体因为你不知道上帝会把什么样的人带到你面前你如果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这是神做的呢？我想这个有道理，对吧？所以我脱口而出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问题，我脱口而出，我说如果是上帝为我预备这样一位配偶，不是一见钟情，不是一厢情愿，不是自圆其说，而是真正的从上帝那来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神亲自向这一位姊妹显现，并且呢有见证人第二，神亲自向这位姊妹说话这位姐妹说话，并且成就了，而且有见证人第三就是这一位基督徒的姐妹，她要成为我信心的帮助，因为我的信心非常的软弱，像海里的这个船一样，小船一样常常的翻转常常的不稳定，对吧？就是信心不够。第四呢，就是带领我的这一位属灵的长者，这位老师，他要同意第五呢就是上帝要亲自对我说话，或者借着圣经，或者接着打来，嘣，就是他就是啊！我这一讲完以后，我自己都吓到了。我从来没想过，我说这真是这个是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啊！我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真是太不公平，太冤枉了。为什么这一讲出来，我就根本就不要结婚了，这不可能的，比登天都难，是不是所以我非常的懊恼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我是在武汉大学英语系的我在有一天这个中午午休以后在读圣经，我一般来说我都不读英文圣经，因为虽然我是英语系的，但是我认为我中文圣经都读不懂我根本英文圣经也不要去读。但是那天中午呢，我恰好就读了英文圣经，如果读了中文圣经就没这个故事了。我读英文圣经，我读到这个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媳妇的那一段读到那里的时候，有一节的经文突然闪闪发光的，金光闪闪，好像今天我还看得见一样，放大了浮现在我的面前。用圣经上的话来说，是在身外还是在身内我不知道，换句话说，肯定不是物理现象，但是是什么现象我不知道。就这一段圣经闪闪发光的浮现出来，放大了这一段圣经是讲什么呢？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讲到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就这一句话同时有个伴随现象，就是我这个人剧烈的抖动，我就知道天打雷了我就知道这是我的婚姻，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但是她是谁了我不知道，我赶快往前面翻，是吧？往前面一看呢，这个人叫 Rebecca 如果是叫中文圣经呢就不知道了，中文圣经要叫利伯家，是不是翻译出来我们知道 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人叫王立伯家、李立伯家，是不是？我们听到过王保罗、张彼得，我们听说过，是不是？对吧？后来我一看了 Rebecca， 我就突然想到几年前有一个姊妹跟我握手啊，有一个基督徒姐妹跟我握手，她说我叫 Rebecca， 我说哇，就是她，就想到就是她，我就赶快写信回家，我跟爸爸妈妈，我知道她是谁了，结果呢是当时我是跟一对双胞胎从香港来的双胞胎不定期的在一个长老的家里面，我们有大学生的一个团契，有一些的大学生，他们两位是从香港来的他们家里都是华侨，但是我们跟海外没关系，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想过出国，从来没想过跟海外有什么关系。他们两个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头发一样，衣服一样，眼神一样，说话一样啊，根本就分不出来。有一次他们两个来到我面前，我还祷告主啊，他们两个到底谁是谁呀？搞不清楚啊，根本就不知道。再想起那个老师讲的话，如果神把不同的人带到你面前，你怎么知道谁是谁呢？对吧？所以他的妹妹叫 Lily 他的姐姐，这位姐姐叫 Rebecca 所以我们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到了那一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因为也不定期的有一些团契，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的聚集，我们就约好了春天我们去武汉的东湖边，我们去敬拜神那我们时候到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生都喜欢去踏青野餐去郊游，我们就约好了，我们叫东湖帮，那天就去了，就带了吉他，我们就在那里赞美神。但是到了一半的时候呢，就下雨并且下雨了一直不停，就一定要回去了所以回去要临走之前，我就把圣经拿出来，我就对着这位 Rebecca， 我就说 Rebecca， 上帝已经把关于你我婚姻的事情告诉我了，我也相信他也告诉你了请你把神给你的应许也分享出来。他说我已经等了你九个月了，对吧？九个月前他在为自己的婚姻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把他的婚姻以后的配偶一条一条的写下来，他就写下来一直等他就知道是我他就是他里面就是叫一条一条写下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在他的梦中显现就是讲到梦嘛，对不对？不是讲到神在异象或者梦中向他显现给他一个启示那他说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他说神如果是这样你再给我一个梦结果神又给他一个梦，又成就了这是他那半的故事那么在那个时候就是他一直等到4月30号的晚上半夜的时候，他实在是里面非常的这个焦虑，所以他再一次向神祷告上帝就对他说21天我要成就你的事。所以当我把圣经拿出来跟他讲上帝已经把你我婚姻的事情告诉我们了，告诉我了这个时候整整21天所以呢他就等了21天这个事情就成就了。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个清单拿出来就交换就来看神是怎么带领他的他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把以后他的这个配偶、他的丈夫这个这样的一个特征写出来这个人比他大5岁，我比他大5岁，这个人1米8，我是1米8这个人会写诗，我是大学诗社的，这个人会英语，我是英语专业的，这个人是大学老师，我是大学老师这个人会拉小提琴，我会拉小提琴这个人是教会的带领，我是教会的传道人这个人跟他一起去美国，这是后来的话，我跟他一起来美国，所以没有一条落空的这件事情当然对他，当然对我，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一个信仰的转折，就是没有想到神是这样的可触摸，神是这样的可经验可体会在我们可以说想到中国古话里面讲到很多的天人合一也好以不变应万变也好或者是讲到人的这个头上3次有神明等等，马上就回想到其实这很可能是我们人生中完全这个忽略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这个是讲到我的一个本人的真实的经历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其实到后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可以这么多年在中国在北美 我在各地的分享，各地讲到，可以说帮助了很多的人来明白，来体验，来真实的来看待神的存在和神的同在，帮助了很多人的迷惑，在信仰上的困惑，所以这一个事情，就是让我看到，我们特别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的弟兄姊妹，这些的朋友们，我们最大的一个困惑是在于对，这一个神的存在的认识和神的同在的认识。所以这个题目为什么我讲了很多年，是主要的目的是帮助从国内来背景来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体验。台湾的可能就不一样，香港的也不一样，台湾就是说神太多了，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啊？中国大陆来的就不是这样，中国大陆说你如果帮助我相信有神，我什么都信，这个也不一定对，台湾的也不一定对，台湾就是我们神太多了，你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你看见没有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就知道其实中国大陆来的这样一个唯物的这样一个无神的这个背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 missing link， 一个失恋啊，一个失去的链子啊，就是讲到对神的认识，神同在的认识。好，我们来看，我们下面来举一些的例子啊，借着这样一个圣经的框架，借着我们刚才讲到啊，来到神面前的人要信有神，也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今天晚上来到这里听到，今天晚上我们在里面，我们来感受，就是来到神面前，但是还要相信，要相信他的存在，要相信他会给你一个礼物啊。如果有这样的信念，你就发现完全就不一样，你就发现你里面外面就会有很多的这样奇妙的事情发生。我们刚才讲到三件事情一个是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讲的三件事情，第一经历神奇妙的作为，第二是经历神超然的启示，第三是经历他神恩典的拯救。我就在这里做一些的这样的分享这样的见证其实呢，这样的我跟我直接发生关系的这样的见证有100例，都是很大的例子，对吧？那我现在也在写书也在希望这个书能够早一点写出来，都是我亲身经历、亲身辅导的人，不是我听过来的我听过来都不算在里面，都是我直接帮助的人。这些人倒是全在你们湾区就有四五个人以前在这里四五个人就是这样的，对吧？那讲到我们简单的说。彼得是一个打鱼的人，但是有一次耶稣让他打鱼，下网在船的右边，结果呢彼得把鱼打上来，彼得还不相信意思就是说我是打鱼的专家但是呢因为你是老师我就听你了，结果他一打鱼打上来就发现哇打上来满船的鱼，所以他就非常的惭愧，他认为他自己是个罪人。这个例子讲到什么？举这个例子讲到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人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对吧？那有一位这个弟兄是在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叫陈弟兄这是很多年前我在教会讲信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每次讲完以后我就问有没有问题，他总是举手他说有问题有一次我就讲到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也就是说求上帝的管理，求上帝的在我们心中的治理，那其他的事情他都会加给我们，你们要吃的要喝的，你们的生活的需要他都会加给我们这是上帝这个是耶稣在圣经当中所说的话我讲完以后他就举手他说我有问题，他说这话是不是真的这个话真的问得非常好。他说如果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有的需要都跟着来，都能够加给我们，那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跟我们人类的经验是相反的，对吧？那其实你看诗篇23篇里面怎么讲，诗篇23篇里面是讲到第六节最后的时候，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你看见没有，是你走到哪里恩惠慈爱随你伴随你到哪里，而不是你去追这些的这些的福气，而是福气来追着你是这样。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做福气是追着你就是这样的意思 啊，所以这位的陈弟兄，他就是在留学的这个事上，他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经历。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以后，下来我就问他，你有什么需要？他说他丢了资助啊，在大学，在美国的大学丢了资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必须出境啊，这是规定，这是移民局的规定，是吧？所以他非常的啊，这个可以说呢，苦恼。他说他一生啊，没有经过这样大的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非常自信的人。到那个时候还不算，不但是丢了资助，而且他太太怀孕了。哇，他这么大一个汉子，他就趴在床上大哭起来啊。那这个时候他就来到教会，来到教会我就啊帮助他学习信心的功课啊。我就说，那你愿不愿意来学习信心的功课？他说愿意啊，愿意学习信心功课啊。那我说你按照人的方法你会怎么做？他说按照人的方法，我就写给别的大学的教授写信。我说你写多少封信不为过？他说写100封信啊。那我说好，你就不要写101封信，你就写100封信，你到全美国的大学去寻找留学的资助啊。同时我教你用信仰的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用信仰的方法来认识神，他来帮你解决你资助的问题。但是我先把结果告诉你，免得你说我马后炮。我可以告诉你，结果一定是在你100封信之外。我先把结果告诉你，那么好，这就开始了。一个月过去没有消息，两个月过去没有消息，啊，三个月过去放假了也没有消息。我说好，你现在的情况如何？啊，他说了，我还有夏天，这个三个月的假期，我还愿意来学信靠上帝的功课。所以呢，啊，到了最后两个星期就要开学了，我打电话给他，我说陈弟兄啊，这个有没有消息？他说啊，不管了啦，啊，上帝我还是信了啊。那你可以听得出来，话里面有话，就是说没有希望了啊。那我说，哎，等一等，我为你祷告的时候，神感动我，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奖学金啊。他那边就没说话，他想这一次啊，我们的注目是一定错了啊。那我说，你现在还有最后的什么样的机会？他说最后有两个机会，就在他们大学的，发出去的信都没有消息啊。那我说是哪两位教授？他说的一位是美国教授，一位是新加坡教授啊。那我说你自己希望是什么？他说我希望是美国教授。我说哎，等一等，我为你祷告的时候，神感动我是新加坡的教授啊。这位新加坡教授我不认识他，我只见过一面，对吧？他就那边就没声了。他说这一次啊，我们这位传道人一定大错特错。为什么？因为他是跟新加坡的教授吵架被炒鱿鱼的，对吧？啊，怎么可能新加坡的教授又把他带回去还给他资助了？不可能的。那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的感动，神要给你一个全额奖学金啊，是从这个新加坡教授这里来的啊。所以呢，他就那边就说这不可能的。结果到了星期五，星期一就要开学了，星期五下午5点他到大学里面去，所有的教授的门都关了，唯有新加坡教授的这位办公室没有关啊。然后新加坡教授看见他就找他去啊，问他有没有找到资助。他说没有。想不想要资助？他说想要啊。他说你想要多少？哇，他说这个神啊，他说 as much as possible 啊，越多越好，啊。所以他说这位陈弟兄告诉我，他自从他认识这个新加坡教授以来，他所知道这是唯一的一次新加坡教授给学生全额奖学金啊。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就是这一位神真的是神，真的是奇妙无比的一个神啊！怎么可能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啊，能够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叫什么？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啊！我们看到啊，大家可能以前听说过啊，在一个国家实验室有一个李文和事件，有没有听说过？讲到好像卖给中国一个什么导弹的一个机密文件，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就在我们新墨西哥州，你知道吧？啊，就在新墨西哥州。后来美国政府啊，这个道歉，美国的大法官也道歉，啊，克林顿总统也道歉，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是吧？最近又发生一个事件，比李文和的事件还要大。 就在我们教会啊，就在我们当地有个华人，这个人叫黄弟兄，他最开始还是不是弟兄，他是一个一个做科研的啊。他在那个时候呢，他突然就被抓了，被抓了以后啊，就是控告他啊，就是间谍啊，就已经监视他两年了啊，所以美国的 FBI 把他抓住了，抓住了以后就来到我们教会了。那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也是心里非常的又关心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这个来接触他，因为我也怕违反美国的法律，又不知道他真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这个案件是一个犯法的一个案件，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上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你要给我一个确据，说这个人是无辜的，我才会跟他接触。所以感谢神，神就给了个确据。我就跟他接触了，我就向教会宣布，我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关心他，后来信主了，他就因为这个灾难他就信主了啊，信主了来到我们教会，当然很苦了啊，房子也没有了啊，这个不是房子没有了，他整个的事业就没有了，整个的人就到这个 supermarket 去打工去了。从一个科学家，这个很有名望的一个科学家，一下就一落千丈啊，家里就经济一塌糊涂，就是这样的啊。他也没有这个钱去打官司啊。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教会弟兄怎么讲？我说，我们要为我们的黄弟兄祷告，求神来介入这个事件，让我们的黄弟兄从这个困境当中能够走出来啊。所以他非常的懊恼，非常的苦恼，非常的这个郁闷啊。那我就跟他讲啊，我在为他祷告，我说第一件事情，神让我跟你接触，神让教会来接触你，神让教会来帮助你，就表明你的问题不是那么复杂啊。那我们就在上帝面前祷告，在神面前祷告，我就跟他讲，我说黄弟兄，你身上会发生三件事情，如果这三件事情都成了，就表明你一定会平安的从这个这么大的案件当中平安的走出来，啊，他说如果是神救我，我一定写见证啊，来见证神的奇妙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说，因为啊，我在祷告里面的感动就是他的太太必须要有一个工作，他的太太来了美国十年，没有一个工作，一个工作都没有做啊。但是就是在他被抓的那段时间，他到牢里面去了啊。被抓的那个时间，他太太突然来一个天上掉下来一个奇妙的一个政府工作，金饭碗，对吧？啊，突然的这个第一个事情发生，第二个事情发生，我就说这个啊，第二件事情发生就是神要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有某种的自由，可以自己去找一个基本的工作。第二个事情已经发生了，第三，我说神一定要为你安排一个非常好的律师。你知道这个律师是谁吗？就是告李文和的律师，这奇妙吧，对吧？在这个律师来帮助他的时候，发现他的案件是如此的荒唐啊！最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讲。最后奇妙在什么地方？奇妙在一个最关键性的文件，他的律师向他的国家实验室要，因为他在国家实验室做秘密的这些秘密武器的国家实验室要他的证据的时候，国家实验室不给不给一直不给，最后法官命令必须要把这个文件出示，你的关键性的证据在哪里？结果他们就去找这个证据，你找到什么证据呢？就是控告他用的那个仪器，他是非法用的仪器。没有想到他们找到的文件是什么？是他们的这个国家实验室授权红头文件，签字授权给他用这个文件，用这个仪器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犯法的这个证据。所以这个律师看了以后，晚上这个律师都睡不着觉，这个律师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说我们肯定赢，我们现在反告啊，是这样啊，所以。他说最奇妙的是什么？最奇妙的是那个国家实验室的文件是授权给他用的这个最重要的仪器，而是他被控告了用这个仪器是非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文件呢，就是同一天是他受洗的同一天啊，虽然年不一样，在几年前这个文件的签署就是他几年后被抓以后他受洗的同一天。他说只有神知道，只有我知道。他说看了以后人都发抖 啊，就看到神奇妙，所以他现在这个案子完全没有问题，他会很平安的走出来。这个是讲到什么？这个讲到神奇妙的作为啊，是讲到啊，人遇到灾祸是怎么样啊？我们在湾区有一位很著名的小提琴家叫杨格芳啊，如果你们上网查一查，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以前是在啊这个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啊。啊，然后呢，啊，他也是在一个自著名的亚利桑那啊四重奏乐团第一小提琴。后来他去了啊，几年以后，八年以后，他去了洛杉矶 Opera House。现在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做特聘教授。他以前就是在啊 Bay Area 啊，我跟他很多年认识。这一位小提琴家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家杨格芳，他以前在辛辛那提。这个音乐学院念书的时候，来学习的时候非常的清苦，非常的不容易，因为音乐找到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对吧？结果呢，他可以说在很多年的这个寻求的里面，我们也一直为他祷告。有一次，全美国小提琴协会的主席为他找到一个工作。据说这一位小提琴全国协会的主席，只要告诉他哪里有工作，他就一定会找到这个工作。就这个人有这么大的能力，就是告诉他这里有个工作，他跟他一联系一接洽，这个工作就十拿九稳啊。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名声，是一个世界著名的这个小提琴教育家啊。结果呢，有一天呢这个主席就为这位杨格芳弟兄就介绍了一个工作，是辛辛那提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他非常的兴奋，但是呢他还是要去面试他还是要去面试，他要准备。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跟我打电话，他说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苦恼。这苦恼就是说，有人告诉他三藩市这个亚利桑那四重奏乐团第一小提琴，这个德国世界第一名的这个四重奏乐团，他们缺第一小提琴。他说我非常想去，但是我估计我的条件是够不上。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就跟他一起来寻求，看神在他身上的带领是怎么样我就问他，你最希望是怎么样？他说我这个人只是两个位置适合我，第一就是四重奏乐团第一小提琴，第二就是小提琴独奏。我这个人生来被造就是这两种，那其实不适合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我说好，那你就去报考这个三藩市这个亚利桑那的四重奏乐团第一小提琴。但是这个是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你知道你要放弃那个协会主席给他介绍的工作是很大的风险，而这边是硬碰硬的去考，那边多少还是有些的关系，而且两边不能同时是在同一个时候，你必须放弃一个才能去报考另外一个，是不能两边都兼顾的，这是有很大的风险啊。结果他就去了，考了以后可以说考下来剩下最后的两名这个 finalist 最后的两名这个决赛的八小时几个镜头对着他们，最后的一天精疲力竭回到这个酒店里，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今天完了这个乐团的这个经纪人告诉我们，最后的两名是一模一样，分不清楚谁好谁坏，所以第二天要重来他这个时候是实在是精疲力竭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还有没有信心？他说我愿意有信心。我说那你平平安安去睡觉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明天再说吧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把这个赐给你的。所以第二天早上一醒来，经理打来电话说不再考了，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他在这里做了很多年走遍了世界各地你们可能现在上网你们都可以找得到这个人，对吧？这个讲到事业，我们讲到刚才是讲到在生活当中经历神这个奇妙的作为。我们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在我们生活当中还会经历神超然的启示，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没有办法想到，你的智力、你的经验、你的知识都没有办法想到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 有一位百夫长，就是连长，在罗马的军丁这个兵营里面有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他的家里的仆人病了，所以他来求耶稣到他的家里去为仆人医病啊。那耶稣就要去啊，这个百夫长就是说你不要去，他说我在军队里面是有命令，是有实权的，我命令谁去谁就去，我命令谁来就是来，那你呢是可以神行这个神迹奇事的，你叫病走就可以走的。耶稣说，哎呀，你这样的一个信心在犹太人当中我都没看到，在信上帝的人当中我都没看到有这么大的信心，好，就照你的成就你吧。哎，这个连长回去，这个百夫长回去，他的仆人的病就好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启示，这叫人按照他自己的经验知识他的背景是没有办法的，它是一种启示啊。这个是举这样这个例子，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在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启示会临到我们，我们举一些的例子啊。这个可以说啊，我自己的太太来美国啊，是签证了九次才来，因为他是香港居民啊，我是中国大陆居民。他这个1983年啊，可以说这个1986年啊，我83年毕业，我在大学武汉大学教了三年书，然后86年我来美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啊签证那么难，因为那个时候有89，也不是有那个97啊，这个香港这个回归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这个香港人来北美是多得不得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太太去签证的时候就被怀疑是一个假结婚啊，就是这样，所以她一直签证一直拒签一直拒签，每一次到这个签证官的面前看到她那个章子啊一落下来啊又是拒签，眼泪哇就掉下来啊，所以这个九次对她来说是非常不容易，我这边也是不容易，我每次啊每次这个一跟她打电话她就哭。啊，一哭我就这里算一分钟1.5块，那个时候，啊，一哭一分钟啊，3块钱啊，4.5块，我就这个赚。我说，哎呀，这个要不要？你哭完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他说哭完以后我要你打电话干什么？我说好吧，那你就哭吧。哦，我就看这个赚，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就在想到底这个上帝。是听祷告的神还是不听祷告的神，是爱我们的神还是不爱我们的神，能够帮助我们的神还是不能帮助我们的神，这样的事能不能够借着祷告借着认识他，到底他是这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还是不是我们的经验能不能够 repeat， 能不能够重复我们在神面前的祈求能不能够实现这些问题都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苦恼，很大的一个挣扎，但是后来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我就发现每一次我想到他不能来，我里面就不可能，我就说绝对不可能，无论外面的环境多苦难，无论外面的环境是多么的挣扎，我一想到他来我就非常的喜乐，我就发现这是反我自己的本性，反这个超自然的现象啊！我就想到圣经当里面讲到一句话，叫做你们的信心也是神所赐，这是个启示，是吧？我就发现这不是我的信心，我不可能有这样的信心，我在我太太签证事上九次，一次是他受打击，一次一次我受打击，但是一想到他不能来我就说绝对不可能，一想到他能够来我就非常的高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出于神的信心，不是我们的信心，我就明白了圣经上的一句话，这个叫启示，叫信心乃是神所赐，不是我们自己咬紧牙关口号喊1000遍就成为真理，不是的，是吧？我举一些的例子，那个时候是如何的不容易。我们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建你不要这么傻，是吧？你到这个精神病的医生那里开一个证明，说你得了精神病，想老婆想疯了，是吧？我说我没有想疯啊，他说不要紧嘛，我太太就这样来的，是吧？我说我基督徒，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那怎么办？那我就熬吧，我就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啊，我就看看神到底是不是真的，神到底是不是一位让我们能够依靠他的一个神啊。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位朋友来找我这位是台湾的一位朋友，他说你也不要这么傻了，你看你多这个何苦呢？ 我认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哨兵，600块钱放你一把，从下水道爬过来，是吧？我听了高兴得不了，打电话回去，太太太太，只要600块钱啊，下水道就爬过来了，啊，他说你疯了，然后我们到教会去，感谢赞美主，我都下水道爬过来了，啊，啊，这个没有，这不叫上帝嘛，啊，是这样的，啊，再过了一段时间，我有啊，也有人给我介绍我们州里面的参议员、众议员，我们全部都试过了。都没有用，包括当时在美国做内政部长的这些人都没有用。后来甚至有一位是刚刚退休一年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一等秘书要帮我，说没有问题，也帮不上忙。所以这些问题全部都试过了，这些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啊。最后一个方法就是什么？我举个牌子到公园里去绝食啊，我说美国不人道啊。也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也羞辱人，也羞辱自己，羞辱上帝啊！不能这样做。这个到底啊，这个神可不可靠？所以我是刚才讲到，我一想到他不能来，就说绝对不可能啊！我一想到他来，我就非常的喜乐，我就知道这是超自然的信心，是上帝放在我里面的，让我有这样的经验，可以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让我经过一些苦难，让别人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经历一些苦难，让他们能够把神人之间的这个 gap 能够连接起来啊、所以啊、那个时候我就最后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最后很快3年以后啊、我太太又去签证啊、去签证的时候啊、那个签证官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再来？你早就应该啊、这个来申请这个签证了。啊，后来就签证就签成了啊。那个时候就是等我们的信心学好了，等我们的操练啊结束了啊，这个就啊，他的签证也来，他也来到美国，对吧？那我自己的儿子也是一个奇迹。我父亲是湘雅医学院的教授啊，我父母都是湖南湘雅医学院的教授。我父亲特别是解剖学的教授啊。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讲，他说你身上有一种病啊，你以后可能没有孩子。啊，所以在结婚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了，就是我说我以后可能没有孩子，你愿不愿意？她说愿意啊。所以我们10年没有孩子啊，我们10年没有孩子。那到了1996年的时候，我就发现迹象，我就看见了那一只看不见的手，因为我已经开始比较有经验了啊。我从79年开始信主，一直到96年，我已经信主很多年，我身上已经有很多的经验，很多的体会，已经看过很多的神迹奇事，已经经历过神啊，很多的在我身上的作为，也在别人身上的作为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看到，哎，很可能我会有孩子啊，我就看到一些迹象。我们把它叫做看见上帝的指纹啊。明天下午我要讲的，怎么样看见上帝的指纹。所以在96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写圣诞卡，我就在写啊、给很多朋友写，我说明年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祷告，求神给我们家一个孩子啊。我太太就在旁边，她说你真的这样想吗？我说是的。我们就发出去了，发出去以后很多人就打电话来啊，就着急了啊。他说你们这个怎么突然想起跟我们写信，突然想起要有孩子，如果你们这个早一点啊，10年前给我们写信，我们早一点为你祷告，你们也年轻一点，你们希望也大一点，对吧？啊，到了97年的1月，一般的教会都有新年祷告会啊。我们在新年祷告会里面啊，我们常常都是为新年一年的事来祷告。那天晚上祷告是有一位姐妹，她来带领我们祷告。她说今天我们的祷告跟平时不一样，每个人都把自己心里的祷告、一年的祷告讲出来啊。啊，讲出来以后，我们都为你们祷告啊，是这样，大家就很紧张。为什么呢？啊，如果讲出来以后不成，那上帝的面子往哪里搁呢？啊，上帝的面子是很大了，我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呢？对吧？所以大家心里很紧张，就一个的祷告。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说我好像没什么需要，我都是为别人祷告，我为别人祷告，都很多的事情都成就了。啊，所以我就说不可能来到我面前说上帝啊，感谢你，我没有什么需要，好像这个听起来不对啊啊！但是我也不能随便编造一个。哎，突然临到我的时候，我突然就啊想到刚刚96年年底写圣诞卡，写给各地的朋友啊，说我们今年在上帝面前求一个孩子啊。 哎，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需要一个祷告，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们今年在我们家在你面前求一个孩子，啊，下面就没有几个人说阿门，啊，啊，那就在那个时候，我里面就很清楚，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我说主啊，谢谢你，你已经将这个孩子赐给我们了，下面就鸦雀无声，啊，后来我们教会的主席回去的时候对他太太讲，我们这位教会的传道人十年不明，移民惊人，啊，后来到了周末的时候，这位带领祷告会的这位姊妹就来到我们家里，啊，就看看他跟我太太谈啊谈啊谈啊，好像总谈不到一点，好像总是有话说不出来，好像没有，这好像都在敲边鼓，好像对吧，到了快要结束了，晚上已经很晚了，啊，要回家了，他砰跳起来，那他就说，哎呀好了，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女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中国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那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把教会的牧者当作属灵的父母，就是可能你这个我们的这位祝牧师祷告的时候说错话了啊啊，所以呢不要伤心，你如果没孩子的话，我们都是你的孩子，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姐妹，我们不需要可怜上帝，我们需要上帝的可怜。啊，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太太就怀孕了。哎，我想我太太是双胞胎啊，啊，是不是这个或许是双胞胎呢？我不知道啊。如果老大呢，我就取他叫哈利，老二叫卢雅啊。因为这个到中国大陆啊，传福音不容易，对不对？很多人你传不能随便传福音，但是小孩子在外面玩，我就要叫他回来吃饭，哈利路亚，吃饭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到啊，这个啊，在儿子啊，在儿子的事上，我们经历神的启示，启示就是看到啊，看到神会给我们有预备，看到神会给我们带领，看到神啊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奇妙的这样的一种的感动啊，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叫思天，思想天上的事啊。这里讲到啊，我会继续讲到我的儿子这个事情，非常奇妙啊，神非常的奇妙啊。这个我这个儿子可以说是啊，在六岁的时候就会为自己的罪流泪祷告啊，六岁啊，他每天晚上祷告，每天早上自己灵修，成绩好得不得了啊。他是我们城市青年交响乐团的啊，这个小提琴手。啊，他也是学校辩论队的，也经常参加各地的啊这样的辩论，优秀，非常优秀。我们根本不要管他，还不看电视，也不玩游戏，怎么会这样一个？这个是真的是神的恩典啊，非常的非常奇妙。我讲到，我明天还会讲到啊，我们真的是如果把儿女交给神，我们真是来依靠神，我们就发现神非常奇妙的会照顾我们的家人，会看顾我们的事业，会祝福我们的生活。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为什么经历神这么重要，为什么认识神的同在这么重要。我们拼啊，我们搞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不一定啊，你都不一定达到你自己的目标，并且呢你还身体也搞坏了，可能儿女的关系也搞坏了，对吧？所以多为儿女祷告，多在神面前带儿女来经历神啊。其实小孩子有很多性格上的问题，小孩子有很多他自己的面对的问题啊，但是我们都是把他带到神面前啊。所以我这个儿子我讲到这里就是说，有一次就是前几个月，大概两个月前，我们有一个聚会是让年轻人青年，我们教会的青年来带领敬拜，也青年来分享啊，带整个的教会来分享。我的儿子在这么分享，他讲到一半他就讲不下去了，他就哭了。为什么？他就觉得神特别爱他啊，他特别爱他，他讲他就抽起来了，这个人哭泣起来。你想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他不可能装出来的，他不可能是有误解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的，他真的是感受到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启示。那所以我们这个讲到他的流泪的做见证，让我们教会的所有人非常的感动。就是神在一个高三的学生，三年级的学生，高中三年级，他现在他居然能够流泪做见证，到说神如何的爱他，这不是从启示来吗？这一定是从启示来的啊，不是个装假装出来的啊。 讲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讲到我们音乐团队里面有男高音啊，有一次我在跟他一起去服侍啊，跟他一起在路上啊，他开车啊，开车开到一半啊，本来是要去一个营会，开到一半不能开下去了，他整个的他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常常会啊心跳加快，常常会血压去增高到200，但是很高了，对吧？所以他没有办法，到中途就必须停下来就回家了啊。那我是讲员，他要载我去到一个营会里面去讲啊，去讲座。那天晚上我们就没办法住在他家里，那引起我的注意，我就跟他讲这个男高音，我说弟兄，我走到哪里都是把祝福带到哪里，我走到哪里环境都为我开。那我今天跟你坐在一起，怎么会你生病？这是我是要明白啊，这是为什么啊？因为在我自己生活的经验当中啊，很多的时候非常的奇妙啊，就是神。真的是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人走到哪里就把平安带到哪里，怎么会你出现这个事情呢？啊，他就睡了一晚上起来，我们继续赶路啊。他说可以了，可以赶路了。他就跟我在路上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今天早上我起来，我就在祷告，我就里面突然一个感动啊，就是我这个病啊，我这个高血压可能是跟我的食物有关系，不但是跟我的食物有关系，而且跟我吃的盐可能有关系，可能盐多了。所以他到网上就去查，一查果然就在那个查的那个时候跳出来几个字，叫做过敏性高盐高血压，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他一下就知道了，他说他这么多年最担心的，这么多年经常因为他是男高音，我们在一起音乐会的时候，他突然不能唱了，不能上台了，整个的下面几千人啊，这就要受影响，对吧？所以我非常担心他的，就是说不知道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啊，到底是魔鬼的攻击，到底是自己的软弱，到底是身体有什么问题，什么隐患，我们不知道。但那天早上他就得到了，他里面是高炎性过敏的这样高血压。我就问他，我说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觉，你心里有什么感动？他我心里面一亮啊，我说对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圣灵的感动。通常记住，圣灵给我们里面的感动通常有三个特征，一亮，一通，一热，是吧？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会感动我们的，他告诉你你的健康，他告诉你的这个项目做不出来，你的考题做不出来，你当时僵在那里，圣灵会帮助你。他的特征是什么？是一亮，一通，一热。我说对了，这个叫神的启示啊！我说你记住，我说不单是你要记住你的病，而且你要记住以后凡事是你遇到任何的问题，因为明天我要来讲认识神的同在，他是怎么认识的？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规律啊，有非常多的原则是绝对不改变的，不是因为人而改变，不是因为时间地点而改变，他从不改变。所以你根据这些原则，你就知道这是神在带领你。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会在我们人的里面，会告诉我们你的病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你会什么样的结局。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信耶稣的人才有，不信耶稣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人，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他才会在里面感动，不信耶稣的人没有。所以为什么要信耶稣？是因为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信耶稣有神的灵进到我们的人的灵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并且会常常告诉我们。明天晚上我们要讲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凡事上指教我们，就不管你是搬迁，不管你是健康，不管你是学业，不管你是工作，不管你是婚姻，不管你是家庭，不管你是儿女，全部都会告诉你。他怎么告诉你？他在你的心里面感动你。感动是什么？感动是什么个经历？感动是什么个体会？感动就是一热，一通，一亮，就这样的，对吧？这里面就你就知道，哦，这里要去实践。所以神常常感动我们。你看基督徒做很多的见证，他很多人做见证，他只是说，哦，神帮助我了。神怎么帮助你的？不知道，说不出来。你看见没有？90%的基督徒说不出来。 今天我就是要帮助我们 90% 的基督徒能够说得出来什么叫圣灵的感动，什么叫神的引导，要讲得出来，不但是讲得出来，而且常常能够重复，能够 repeat。 所以我把它叫做生命的实证主义。这一个认识神啊，这个认识神经历神是可观察可教导可实践可规划可规范啊，可定论可预测的，这个才叫上帝，这个才叫上帝。他是有真理，他是又有圣灵的带领，又是有真理的客观根据，又是有圣灵活泼的带领，这个叫神的同在，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启示。这个男高音跟了我很多年，他听了我讲了很多的道，他现在对很多的事情，我就问他，我在车上问他，我说你现在是不是开始有体会？他说是。他说我对很多的人事中，我周围经过，我眼睛比较亮，我比较容易看出来，嗯，这个大概是从神来的，这个大概是从鬼来的，这个大概是从人来，他看得见，对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可以学习的，对吧？可以经验的啊，认识神的同在啊。我们讲到第三类，讲到第三类是讲到啊，我们很快就结束，讲的是第三类是生活中我们经历神恩典的拯救啊。这不但是我们经历神啊，他的奇妙的作为，我们也经历神的超然的启示，我们还会要经历到神恩典的拯救。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讲一位行淫被抓的妇人啊，他本来是要死的，但是因着耶稣他就活了啊。耶稣就是讲了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可以定他的罪，可以打死他，一个个人都离开了啊，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叫经历神恩典的拯救。那在我们很多的经验当中，我们都经历神各样的这个拯救。有一位刘弟兄就在湾区的有一位刘弟兄现在就在湾区他就在 Fremont 这位刘弟兄他在以前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有严重的失眠症，他今天晚上失眠了他就搬到另外一个家庭去，明天晚上在那个家里又睡不着，又搬到另外一个家庭，他把我们教会的每个家庭住了一遍，最后没地方住了，还是失眠，他的工作也没有了，他的学业也荒废了，教授也劝他回国了所以他最后一晚上住在我们家里，他说明天我就要回国了我这个实在是因为24小时睡不着觉是非常痛苦的加上严重的郁闷症忧郁症那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我回去我陪我的父亲。我说你父亲能够帮助你吗？他说哦，我父亲也有忧郁症，也不能帮助我同病相怜，没有办法。我说好吧，我说你今天晚上试一个方法，背圣经我就仔细的教他，说我教过很多人都好了我教他背圣经，我教他怎么样背怎么样做他那天晚上一背圣经，当天晚上就睡着了。第二天就不回家了，真的是第二天就决定就去回学校了他睡得非常好，从此以后他的这个失眠症就没有了这是这一个，这是讲到这一个刘弟兄这一个经历神特别的一个拯救，严重的失眠症在温州的时候有一位企业家那我有一次在温州的时候我去服侍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带我去一个家里去休息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这个今天晚上你住在一位企业家的家里我说好，但是他加了一句，这个人有很大的麻烦。哎呀，我说这下完了，这个没有两三个小时啊就下不来的，因为我们要听别人讲，通常别人帮别人要听别人讲那是要很花力气的，对吧？结果到了他家里，我从来没有到那谁的家里，房门刚刚打开，主人就一边退一边说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说你等一下，他说牧师我有罪牧师我有罪，我说你等一下，我还不认识你你先让我进来坐下来慢慢谈原来这个人呢在可以说是一个大的一个基金会的这样一个成员，他也是个企业家，但是呢他没按规矩挪用了公款，结果会有非常重大的危险，或者坐牢，或者是判刑，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所以他就跟我讲，对吧？讲他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到一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讲了，三件事情我告诉你在你身上会发生三件事情。第一， 你要有一个承认，你不要再解释了，你不要再说了，你错了就错了，你要有一个承认啊，你要承认我是错了，不管你怎么解释，不管你什么原因，不管当时有什么情况，你要有一个承认。第二，你要有一个承担啊，你要有一个承受啊，也要有一个承受，因为你会损失很多钱，损失的你痛啊，我说第二啊，第三。就是你要一个承担，神会再次复兴你的事业，会再次给你一个机会，你来做你的产业啊，这三件事情。好，完了啊，过了一两天我就走了啊。结果一年之后我又经过温州啊，他听说我来了，他打电话追着我，一定要跟我谈。我说我实在没有时间，我走到哪里时间都排得满满的啊。他说我就不管啊，他说你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在车上，我就到你车上来。结果到一半，他就跳到我车上来，跳到我车上，他说：“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你讲的三件事情全部都兑现了。”他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一个企业家啊。我说：“我讲的什么话？”我就问他，他说：“你讲的三个这个承嘛啊，承担嘛，承受嘛，承哎哎，我说你还讲得出来啊？”一年以后，他说：“真的发生了啊！”这个是讲到什么？神给了他一个这个恩典的拯救，让他从困境、罪恶，从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他自己一个失误里面走出来，但是从神又恢复了他的一个产业啊。有一位高级的工程师叫徐博士啊，这个徐博士，这个徐博士在一次做项目的里面，实在是做得非常的不容易啊。他这个周末呢，就要去上山，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就是我们主持的一个退休会，但是呢，他在那个周间呢，有一个报告会，那个presentation 就没有做得好，有个在可以说是国防部将军级别的人来听他来做这个重要项目的，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经费，他们重要的项目的一个报告，结果没想到，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羞耻的一天。他说这一个高级的这个官员呢，来到这里，在我的这个报告的里面睡着了，不但睡着了，还打鼾，不但打鼾，醒来以后跟他还跟都当着大家的面说 "You wasting my time" 你浪费我的时间。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羞耻的一天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说他不愿意来参加这样一个退休会。最后呢，他还是咬牙，还是来参加这个退休会。在退休会的里面，我就在带灵修。那天早上带灵修，带灵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教大家方法，怎么样来亲近神，怎么样来感受神，怎么样来认识神，怎么样的来经历神，所以呢，我在那天早上出门之前，我就祷告，我说神呢，今天早上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哪一段圣经？圣灵就三次告诉我，在雅各书里面讲到，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你们在什么事上行出来，就在什么事上得福，就这句话。所以我一到这个聚会当中，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有人要得福这是圣灵今天早上告诉我的，今天在这里就要来得福。你们当中如果有这样的经验的，我们灵修之后，你们来举手，你们来分享出来。结果我们到灵修之后我们就问了一些弟兄姊妹，发现好像那个人没出现，我总觉得这个也讲的不对，那个也讲的不对没出现我就讲，哎呀，那我也凭信心接受，我也不去管他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这位徐博士他得到了。这个徐博士就在灵修的里面，神就对他讲话，就是你在工作当中，你不是像对我做，你是像对人做，你以后的工作不要只是听到，而是要行道，要做任何的事情不仅仅是像你的老板做，而是像上帝做。那天早上就对他讲了这句话结果他就知道他在工作当中用工作的公司的时间做私自的事情，神不喜悦所以呢，他下山就他当时也不敢不好意思讲出来下山以后他就下决心，以后在工作中再也不做自己的事情。结果一下山， 两天就把项目做出来。啊，做出来以后，这个国防部的这个高官又来听他的报告，听完报告高兴得不得了，哇，一个立正啊，一个 yes sir 啊，是这样啊。所以你就看到这是讲到神恩典的啊，这个拯救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啊。我们最后讲一个，就讲到留学生，有一对留学生夫妇在我们教会啊，一直要信主啊，就好像一直信不来啊。一直就是好像要祷告的时候又出车祸啊、要来接受主的时候又进医院。我们知道这有属灵的征战，有魔鬼在征战啊。那他们要回国，有一次要回国，那我们教会弟兄怎么为他祷告，让他们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回。没想到一到深圳就出问题，一到了深圳，他们太高兴了啊，在跟朋友一起坐打的士，一起啊这个交谈的时候，下车的时候把包忘了放在那里啊。这里面就有钱，有签证，有护照，有机票，什么都有。在那个时候的美国的签证可以换照片的，不像现在，现在的美国的签证美国人不能换照片的，美国的护照啊。结果他们就这个就丢了，丢了以后哇，整个他们家庭的心情，我们教会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啊。那个时候我就去问我们教会一位啊，我们教会一位同工啊，我就问他，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啊？这位同工说，他说，牧师啊，要不要到深圳我去找黑道啊？因为我认识黑道的人啊。我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去找黑道啊，我们应该祷告啊。那天晚上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四个小时啊，祷告四个小时，我出来，我太太就问我，他上帝对你说什么啊？我说上帝说了三句话啊，物归原主，分文不少，两个星期啊。就到了第一个星期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所以在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就在教会宣布了。我昨天晚上我为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啊。我们这个为他祷告啊，昨天晚上祷告，上帝给我三句话啊，物归原主，分文不少，两个星期啊。那第一个星期过去了，到了星期六的时候，突然打电话来说收到啊，找到了啊，后来又走了，是因为那一个。这个出租车司机呢打电话来要很高的这个赎金啊，啊要拿钱来买啊，结果他报告了公安局去要去抓的时候呢啊，他又跑掉了啊。但是到了第二个星期六，整整的星期六的时候啊，正好两个星期的时候啊，就讲找到了，因为公安局在破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最后离开的时候就找到了那个包啊，整整两个星期啊。所以这个叫我们啊，可以说在总结，我们讲到信仰人生的这个境界是与神发生关系，是认识神的同在，是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有几个总结，第一个总结是在经历神的同在，我们讲到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神奇妙的作为，第二是神超然的启示，第三是神恩典的拯救。第二个总结是说，我们在经历神的同在是不断的晋升，不断的追求，使这样的晋升和追求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是从他的作为开始，然后经历到他对我们的启示，在最后我们要经历到常态，经历到他给我们的拯救。我们第三个总结是讲到，其实经历神的同在这样的生活是人人都可以经历的，并且是天天可以经历的。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讲句话，你每天五次明白的经历神，不明白的不算啊。你每天有五次可以明白的经历到神给你的带领，神给你的供应，神给你的帮助，神给你的拯救，神给你的启示，对吧？有一次我们在聚完会以后啊，有一个姊妹她就来问我，她说你说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我说绝对是真的。我们现在做一个实验，现在休息15分钟。15分钟的时候，只要你注意你的心来靠向神，他一定会向你启示，向你显现，让你感受到他在对你的带领。我说好，你愿不愿意做这个实验？他说愿意。好，我说好，我们就去了。15分钟来了，我就看见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现在的海外校园的主编的太太啊，高清林啊啊那个啊。这个现在海外校园的主编是换了，已经不是苏文峰牧师，是不是啊？他的名字我一下忘记了啊，一个年轻的一个弟兄，从中国大陆来的，是在爱奥瓦那个卢刚枪杀事件信主的啊，就是那个人啊，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了，他的太太啊。结果我就看到他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个休息完了，我就说，姊妹赶快过来啊。他说 他说什么事？我说我们刚才不是要做个实验吗？在这个十五分钟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经历到神的同在？他说有，不止五次。我是说一天有五次，他在十五分钟里面就有五次。所以你去看到我们人很多的时候，明天我们要来讲，希望大家都来学习。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迷迷糊糊的，我们是糊里糊涂的，我们根本不知道神跟我们这么近，神跟我们这么真，神对我们这么好，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学习来认识。所以经历神的生活是人人的，是天天的啊，是带有体验性的。我们经历神是带有体验性的认识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都可以认识神。不然的话，耶稣说啊，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为什么要为今天的饭食祷告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来经历神，就是这个意思啊。并且我们这样的见证的经历，就是啊经历神的同在。第四个总结是讲到经历神的同在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影响我们人生的追求，影响我们的平安幸福，影响我们的信仰对上帝的认识。最后第五个总结就是认识神的同在有个境界，最高的境界，最真的境界，就是约伯所说的这句话：从前我听说有你，今天我亲眼看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借着今天晚上我们一些的见证，我们一些的分享，我们一些圣经上的一些的经文的这些的思想，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劝勉我们来一起来跟弟兄姊妹来一同来走天路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有一点诗歌和祷告和回应让我们今天晚上做我们人生的，无论我们已经信主的还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一起在人生当中有一个新的一个翻转，一个新的一个转折盼望今天神就借着我们一起在他面前来记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要信他有神，信有神，不但是如此，还要信他今天现在就会赏赐我们。好，我们下面有一点诗歌的回应和祷告。